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屡遭迫害，湖南王刚一家三口被网判；善念传真相，湖北向文兰遭2年劳教7年冤狱；重庆七旬叶金华遭迫害含冤离世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湖南省宁乡市法轮功学员王刚和妻子杨俊英、儿子王卓一家三口2020年7月24号被湘乡市公安局警察绑架，近日获悉三人均已被法院非法判刑。王刚今年63岁，是原宁乡县商业系统照相馆职工，后从事个体经营。妻子杨俊英63岁，原宁乡县医药局药剂师，儿子王卓38岁。1996年底，王刚一家三口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仅2个月时间，王刚多病的身体就恢复了健康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一家人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，其乐融融。2020年7月24号，湘乡市公安局20-30人闯到王刚家实施绑架抄家，一家三口一起被绑架到湘乡市公安局国保大队。2021年4月14号，王刚在湘乡南看守所被湘潭市法院秘密非法庭审。第二天，王卓与母亲杨俊英在湘潭市看守所被秘密非法庭审。近日获悉，湘潭市法院于2021年9月秘密网判王刚7年半，勒索罚金20,000元，网判杨俊英7年，勒索罚金20,000元，网判王卓3年，监外执行，勒索罚金5,000元。王刚提出上诉，但被非法维持原判。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，王刚夫妇曾多次被非法关押，并受到酷刑折磨。2005年4月25号，王刚一家人正在营业，被众多警察绑架抄家，三人被非法关押到宁乡看守所。三人绝食抗议，遭警察野蛮灌食毒打。灌食时，两个警察一边一个抓住王刚，第三个警察从后面抓住头发往后拽，压在靠背椅上，第四个警察用手使劲卡住腮帮子，迫使口张开，第五个警察拿盐水样东西往里灌。王刚被灌得呼吸急促，喉咙、气管被呛得火烧火辣，浓盐水喷得满身都是，一个警察还打了他一个耳光。绝食抗议到第18天，王刚体重减了20多斤。后来王刚和杨俊英分别被非法劳教2年，王刚被截入长沙新开铺劳教所，杨俊英被截入株洲白马垄女子劳教所。在劳教所里，王刚被包家犯人侮辱打骂，逼迫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三书，因拒绝放弃信仰被强制斩军姿、面壁等，严刑拷打4天4夜，被包家犯人拳打脚踢、打耳光、卡脖子、恐吓等，致使王刚全身青紫浮肿，手指甲、脚指甲发黑。在劳教所2年的时间，几个包家犯人24小时形影不离对王刚进行严管，强迫每天用标准姿势坐小凳子，致使臀部发烂，一段时间后走路都困难。妻子杨俊英在劳教所2年里受尽各种侮辱打骂，双脚出现麻木，血压升高，最后被迫害的保外就医。原本因修炼法轮大法而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，如今再次遭到当局迫害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湖北省宜昌市74岁的法轮功学员向文兰女士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，身心受益。自1999年7月至今，中共动用整部国家机器污蔑迫害法轮功。为了还民众知情权，向文兰向人们传递真相，被中共当局3次非法劳教、2次污判，累计冤狱7年，在武汉女子监狱遭受非人迫害。向文兰被非法关押期间，她家中半瘫痪在床的老伴儿因缺乏人悉心照料，含冤而死。修炼法轮功前，向文兰曾患有顽固的萎缩性鼻炎、腰椎间盘突出、心脏病、妇科病等。 在练功十多天后，所有病症都消失了，感觉一身轻松，向文兰切身体会到法轮大法的神奇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向文兰于2000年10月去北京上访，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。在天安门广场，向文兰喊出了法轮大法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当时广场上的警察就用电棍把他打倒在地，后来绑架到宣武派出所。2009年，向文兰打电话时被警察监听，被绑架到夷陵区派出所，同时被非法抄家，抢走了家中的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。后来，向文兰被夷陵区法院误判三年，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女子监狱遭受迫害。期间，向文兰被关小号八个月，两个包家犯人每天强制他看诽谤法轮大法的光碟，不准他睡觉。2015年，向文兰控告恶手江泽民后被警察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宜昌市第一看守所。2016年，向文兰被夷陵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。据明慧网报道，重庆市长寿区年过七旬的法轮功学员叶金华女士，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，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曾经多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到劳教所洗脑班迫害。2020年10月又被当局绑架非法抄家，之后多次被骚扰，于2021年3月25号含冤离世。2007年8月，叶金华在超市门口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，被警察通过摄像头发现后绑架抄家，后被非法劳教两年，被投入重庆沙堡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。2020年10月，叶金华在凤城街道沙井农贸市场发放法轮功真相台历时，被不明真相的社区人员报警，后被警察绑架到凤山派出所。警察以他曾经被非法判过刑为由，对叶金华发了监视居住通知书。叶金华回家后多次遭到警察骚扰，再加上他之前在劳教所和洗脑班多次被迫害，导致出现吐血，于今年3月25号在家离世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台风雷伊重创菲律宾，30万人撤离，146人罹难；马来西亚连日豪雨成灾，逾3万人被迫撤离家园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台风雷伊于2021年12月16号登陆菲律宾，重创菲律宾群岛南部和中部，超过30万人逃离住家和滨海度假胜地。本文发稿时为止，官方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，死亡总数达到146人。这是今年袭击菲律宾的最强一次台风。据联合国新闻报道，雷伊导致63个城市断电，影响了73个海港，并取消了160多架次国内和国际航班。官方估计，山体滑坡和大面积洪水可能造成了大量死亡，罹难人数有可能继续攀升。雷伊于12月16号下午1点30分左右，以每小时195公里的速度登陆施亚高岛，高达时速240公里的阵风摧毁岛上所有通信线路，让岛上居民在一夜之间顿失所有。法新社报道，雷伊是过去十年在12月份袭击菲律宾的最强风暴之一。据明慧网报道，马来西亚自2021年12月17号起遭豪雨袭击，多地出现严重洪灾。当局表示，当天全国共超过3万人被迫撤离，其中多数都在中部。气象部门也警告，中部部分地区雨势预料仍将持续。 在本次受创最严重，同时也是人口最多的雪兰莪州，共有近万人被迫撤离。位于马来西亚西部，全境环绕首都吉隆坡的雪兰莪州是该国最富裕的地区。据悉，当地极少发生洪灾，民众缺乏准备。官方表示，12月17号，雪兰莪州一天的降雨量相当于当地一个月的降雨量。据马来西亚一个政府网站公布的数据，在16个州和联邦直辖区中，8个灾区共有近3万名洪灾受害者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57万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跳出人壳，突破障碍救人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3日。借明慧网谈谈我在2020年疫情期间，在师尊的看护下，跳出人壳，救度众生的一点体会，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跳出人壳，突破障碍救人。2020年中国新年，武汉肺炎突然爆发，亲戚陆续打来电话，要封村了，不让去拜年了。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，我也心神不定。一天下午，我从同修家往回走，脑子里翻出这么个念头，我可别发烧，我要发烧了，别人怎么看我们？回到家，我真的全身发冷，浑身难受，真招来麻烦了，实在支撑不住了，就躺在床上盖上被子。冷过之后开始发烧，吃晚饭时女儿叫我吃饭，我只是说要睡会儿，结果女儿就去摸我的额头，女儿说：妈，您发烧了。我让她别说，我没事。女儿明白大法的超常，她没告诉任何人，时间不长也就不烧了。那两天还是不能正常吃饭，我只知道是不正的念头招来了麻烦，心里只是否定清理这个病业假象，当时没深挖其根源。那几天同修来我家，我总是怕家人有想法。一天，一同修戴着口罩来我家，在屋里跟我说了会儿话。同修走后，平时支持我修炼而且非常通情达理的儿子却说：烦死人了，在屋里戴着口罩说话。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，知道是我自己有问题了。我找自己，发现我潜意识中也在厌烦病毒。我走在街上碰到人，潜意识中有一丝想离他们远一点的念头，我就清理那个念头，好像作用不大，也不知怎么会冒出这么多的负面思维。一天，我从同修那儿复制了几个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体会 MP3 文件，放在我的播放器里听。可那几个文件放出来的都是同一句话，而且是连续播放：跳出人壳，走出人。同样的文件，同修的电脑上播放的是正常的同修的修炼交流体会。我一下惊醒了，师父看我现在人中不悟，用这种方式点化我。我深挖人心，才发现新年那几天，我当时上不了明慧网，耳朵听到的都是不修炼的家人谈疫情信息，心里明白这与我们修炼人没有关系，但大脑装进去的都是人的东西，被人的思维左右着，所以内心也在关注着疫情的发展， 思想意识围着疫情病毒转，不正的念头在干扰着我，我那不正的场也在影响着家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还有的人跑到别的气功师场上去听报告，回家很难受，那当然了，那法身为啥不给你防着？你去干啥去了？你去听，你不是去求了吗？你不往耳朵里灌，他能进来吗？根子找到了，我立即从思想上、行为上归正自己，心系众生的安危，要尽职尽责救众生。不正的念头消失了，同修再去我家，家人也热情打招呼。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，想着没得救的众生，不由两眼泪汪汪的，想世人还有机会吗？亲朋还有真相没讲到位的怎么办呢？思绪万千，心中后悔好多事都往后拖没做好。我们几个坚持集体学法的同修交流，怎样让人知道大瘟疫降临，如何保命呢？到处封路怎么办？那我们先从周围做。当时明慧还没有疫情期刊，只有单张，考虑到世人怕病毒的心理，我们把单张配上写有疫情凶猛、真言保命等大字的卡片放在上面，装上塑料袋，让世人一眼就看到这是救命的真相。我们几人晚上穿上走路不响的鞋，爬过挡路的大土堆，在我们的周围和较近的村庄挨家挨户发真相资料，有的狗在叫，有的门口安着摄像头，都没影响我们救人的脚步。每次发完资料，我们个个都是满头大汗，头发像刚洗过一样。一天听到 W 村有人被隔离，想到那村还有没有三退的亲属和不明真相的众乡亲，我心急如焚，立即骑车先去探路，看看哪里有小路能进村发资料，顺便带着真相资料给亲属讲真相。我很顺利地进了村庄，村里的大街上没有一个人，家家户户都闭着门。我一一敲开了几个亲属家的门，看得出他们都很紧张。我把真相资料给了他们，告诉他们承念九字真言就能躲过这场大劫难。他们说记住了，我让他们告诉他们的亲戚朋友，他们都答应了。有的没三退的，我给他们做了三退，特别是原来连酒瓶都不看的那位亲戚，赶快把孙子孙女叫过来，让我给他们三退。那天天格外的冷，我虽穿着羽绒服，但冻得说话都哆嗦。他们非常感激，都说这么冷你跑来为我们操心。以后我又见到过两家的亲戚，他们告诉我，我们每天都在念诵九字真言，我真的为他们高兴。那天我回家后，女儿问我这么冷你去哪儿了，我告诉她去 W 村了。她说你怎么能去那儿呢？你不知道那儿有人被隔离了吗？我说正因为知道了我才去呢，救命要紧，我没事你放心。女儿还是理解我，没再多说。回来后我及时和同修沟通，几个同修配合，尽快将救命的真相资料送到这个村的每家每户。第二部分，师尊铺路，整体配合普发真相。疫情蔓延，人人恐慌，我们大法弟子20年讲真相，就是为了让人在这危难时刻得救。好多世人也明白了真相，但劫难没到跟前，他们还是麻木。如今大难来临，我们得尽快的让世人明白得救的法宝，普发真相资料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。自从资料点遍地开花，同修用的大部分是小型的打印机，这在封城封村的情况下确实非常好的发挥着作用，同修自己做自己发，方便极了。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有通修，我们要全面普发， 资料的供应就跟不上了，这就需要高速打印机和大量的纸。当时所有店门关闭，交通运输停止，在这个极其特殊的环境下，在师尊的精心安排下，我们想办法弄到了高速打印机和纸。要普发还得必须与同修沟通，形成整体。我们决定全地区各片协调同修交流。当时我地城区路口都有人24小时看着，各村路口也都封着，表面出去有些困难。我想，这种封路形式干扰我们救人，我们绝不能认可被人的框框限制。这时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打在我脑海里。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。师父无所不能，大法无所不能，我坚定一念，我一定能联系上通修。这天中午，我骑电动车从一个路口出去，我让他们都看不见我。走到附近，发现看守路口的人都在汽车里，我加大电门就过去了。走到一村口，找到一小路口进去，顺利见到 A 同修。又到一村，正不知从哪过时，看到对面有两个人一前一后都往一个小公园方向去了。我觉得是师父在指点我，我便跟着那两人走了过去。几经拐弯抹角地走进那个村，联系上了 B 同修。我去 C 同修家，得从 F 村过去，才能到同修家的这一村。当我走到 F 村，看到村口挡得严严实实的栅栏，我刚站那儿，正看着没有可绕的地方，就在这时栅栏被挪开，两个人从村里出来，我赶快进去，随后人家把栅栏关上了，我心里无比激动，谢谢恩师。我虽然从那里进村，根本不知道 F 村到这村怎么走，我就顺其自然往前走，看到一条路拐过去，我就顺那条路走，结果那条路的障碍物很少，我顺利过去了。我根本就没走过这路，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条路，却没走一点弯路就到了 C 同修家。我顺利地和所有片的同修都联系上了。回城时，我就围城边找能进城的小口，从城外围找口还是比较好找。结果找到了几个小胡同口都能进去，这就方便多了。结果我们定的交流的当天，我地全部解封。交流中大家基本达成共识，现在面临瘟疫，人人自危，我们要将计就计，利用好这次机会，尽快把真相送到每家每户。有的片大多数是老年同修，但是他们都超常的发挥作用，参与普发真相。想不到的是，他们很快发完了他们片区的村庄。有的同修晚上发，有的同修白天挨门挨户的发，碰到人就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也遇到了好多感人的事情。一次，两同修在发资料，有一个50多岁的妇女看到后就问：“是法轮功的吗？”同修给了他一本。他高兴地喊着不远处的几个人，你们都来看看吧，法轮功显灵了。也有碰到干扰的，同修用慈悲的心态给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，我们不顾个人安危，不要你一分钱，给你们送真相，是为了让你们在瘟疫中保命，都转危为安。在普发中有一个难点，我弟这些年对楼层真相资料发的较少，而且城区高楼在不断增加，同修们觉得在最后的时间里，我们要给楼区的众生更多更全面的真相资料，不能落下一个众生，不给我们自己留下遗憾。发楼层我们同修确实还没有突破障碍，旧楼新楼有几十个小区，看得出城区同修都有压力，有同修提出让农村同修一块发。在各片协调同修交流中，我提出了要分片包小区，有的同修提出不参与，有的不吱声，有的心里在抵触，没有说好。怎么办呢？我想众生一定要救， 这件事只要符合法，师父都在管，我相信会做好。但问题出在哪儿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常人管常人的事情是没有关系的，他用常人的理来衡量，你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衡量。我向内找自己，我察觉到我只是用人的思维，人的办法，而且是党文化命令式的在摊派，执着自我。可我自己的心呢？平时就不愿上楼，一想上楼就发怵，一想到小区去发，先想到门岗，进去怕门岗问，怕遇到麻烦，就一个或两个门口，怕出不去，走不脱，心里沉甸甸的，其根子上就是一个怕，怕迫害，怕吃苦，保护自我，求安逸。师尊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三》走出死关中告诉我们，怕心会使人干错事，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，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。师尊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三》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中讲，可是有没有怕心，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，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，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，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。我被这个怕左右着，我不就是人吗？我要从自我做起。当我决定自己去发时，同修们也主动参与了，开始先发步行梯，有的先发一个单元或两个单元，有的同修一开始心跳得哆嗦，上气不接下气，用同修的话说，连累带怕。有同修说，去时心里总是有压力，一进小区就什么都不想了，反正得去发，逐渐的心里也就平静了。我们同修几乎没有住高楼的，高楼怎么发？没有门禁卡进不去。开始找了一个万能卡，几个人都在那儿等着用一个门禁卡，也有的同修随上楼的住户上去，这总不是个办法，也太慢了。因为我们不知道更大的瘟疫什么时候来，所以我们要抢人救人。这时师父就帮了我们，无意中一个常人告诉我们某某地方可配万能钥匙，就是门禁卡，这就解决了进门的问题。发高楼我们要知道每个单元住几户，带资料就心中有数了。我先去看一下每个小区每栋楼每个单元的住户，这下发现有的高楼根本不用门禁卡，这就方便多了。我们参与发楼层的同修每周都交流一次，大家心态纯正地说，我们要给每一个世人得救的机会，绝不能留下遗憾，同时把小区每栋楼的单元分好，以免发虫。同修们在这过程中都磨练得成熟了，越发一次拿得越多，从十份、二十份、三十份到七八十份，从一次发一个单元到两个单元、三个单元、四个单元。有一位年近70岁的女同修，本来两腿很不利索，走路很慢，开始别人发一个步行梯单元，她发两个、三个，最后自己连续爬五个单元。她说都是师父在帮，非常神奇。有的同修当时有腿疼的病业状态，走路都痛，坚持发步行楼梯，越发越多。上班的同修中午下班赶快去发，回来又上班。一家住农村的同修本来有家庭干扰，可是她每次要去发资料时，丈夫就先有事走了，儿媳也不让她看孙子了。她说都是师父巧妙安排。有的同修突破了在本地怕碰到熟人的障碍，半夜三更在本小区发，有的一天出去发两次、三次，新学员也主动参与，大家主动协调，相互配合，形成整体。在发真相的过程中逐步摸索经验，交流中大家取长补短，心性在磨练中得到了升华， 消去了很多怕的物质。最后参与的同修都感到楼层并不难发。在整个普发真相的过程中，我全面了解各片同修资料的需求量，负责协调制作和传递资料，安全及时把资料送到各地同修手中，同时协调解决各地出现的问题。同修们在普发的过程中不间断集体学法交流，遇事向内找，修自己，顺利完成了疫情期间的第一次普发。我们从中也真正感受到了是师父早就为我们铺好了路，让我们在跑腿动嘴的过程中跳出人壳，走向神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处处显神奇，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4日。我是一位91岁的农村老太太，1997年因病走入大法修炼，虽然没学过写字，但在同修的帮助下，这是第三次投稿。我虽然做的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，可是慈悲的师父给我的恩惠却很多，太多了。一，重大车祸，子孙平安。我的二孙子是个开大车的司机，前些年的一天，由于疲劳驾驶，开车打盹儿，大车撞在一棵大树上，大车报废，可司机座那块没撞着，二孙子没大事，但本村一个跟车的人腿断了，他才跟车两天就出了这样的事。儿子接到二孙子的电话可吓坏了，就找了个人开车拉着他一起去接孙子，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，儿子的汽车一下翻进了沟里。大孙子接到电话后，立即租了板车、吊车，又找了好几个人赶到出事地点。人们到了现场都惊呆了，很长一段深沟，唯有翻车地段的沟比较浅。离奇的是，车的四个轮子是朝上的，可车内的四个人却在车里坐着，没有任何伤。去的人想办法拉开一个车门，四个人才出来。大孙子喊着，爸爸，爸爸，你没事吧？他爸爸说，人都没伤着。回来后，把二孙子那个跟车的送进医院治疗，十几天他的腿就恢复正常了。此事轰动了我们全村，我的小叔子对我说，嫂子啊，你是没看着啊，翻车那场景真是吓死人了，你可没有白修啊，出了两桩大事，都是特大车祸，可家人一个没伤，不管怎么着，人没伤着就知福吧。我说，是啊，大法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过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，此话不假呀。我当时就哭着给师父磕头敬香，要是没有师父的保护，那真是车毁人亡啊。谢谢师父救了我的儿子孙子，谢谢师父救了我们全家。二，修炼中处处充满感恩。我有三个播放器，一个是专门听师父讲法的，一个是练功用的，一个是听空中明慧、修炼原地等语音节目的。这么说吧，只要是明慧播出的语音节目，我都能听到。我还有一个视频播放器，只要是明慧的视频节目，学法小组的同修都会及时给我下载到我的这个播放器上，我都能看得到。除了在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外，一个冬天我自己就把师父的40多本讲法全部看完，可是却悟不出法理，听了同修们的修炼感悟和向内找的修炼心得体会， 还有蒋真相救人的故事深受启发。有些故事很感人，有时我还会听两遍，好加深印象。听同修们的修炼体会，我逐渐学会向内找了，播放器成了我的法器，通过它散发出的纯正能量，也在解体着我空间场中的败物。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对我的帮助很大，每当我在学法小组读法天字蜡字时，同修们都会不厌其烦地给我指出来，我读不准的字也会耐心地教我。为了不给同修们添麻烦，我经常在家里捧着书，端坐着练习读法。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，师父，我是您的笨弟子，怎么着我才能把字读准读对呢？我不能老耽误同修们的时间啊。有时我读法读累了，就平躺一会儿，一看天花板，那都是一个一个大大的字，像电视机滚动的字幕一样滚动着，啥时看啥时有。看师父讲法录像时，屏幕上也是字，总之我家哪儿都是字，睁眼闭眼都一样。我闭着眼抱轮时，眼前也是字，这些字就一个一个的往我的眼睛里走，往我的大脑里装。这些景象在我得法初期就有了，后来才知道是师父在往我脑子里打，往我心里装呢。现在明慧周刊我都能看下来，虽然还有不认识的字，但我能顺下来。现在我不再说自己没上过学不识字了，我可以自豪地说，我是师父的亲传弟子。就像同修们说的，我上的是宇宙大学，我觉得好幸福啊。修炼中真是时时事事都是对师父的感恩。三，作为师父的弟子真快乐。20多年的修炼历程，一路走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有时会有这样那样的磨难或麻烦，比如生活中出现了矛盾等，这时我就会想到师父告诉我向内找的法，我就会反过来看问题，想到我是练功人，就把什么事都当作是好事，这是让我提高心性的，我应该谢谢人家。过后会有一种还完债后的轻松，自然就不会生气了。有时身体上会这疼那痒的，我就想，这是师父在给宵夜掌功的，都是好事。当身体出现不舒服或难受的时候，就想到师父在《法轮大法义解》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告诉我们的，真修的人没有病，我也就没有病的概念了。我家住4楼，没有电梯。一次我刚要下楼梯，两腿膝盖处突然疼痛难忍，我就发一念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师父不承认的我都不承认，我的身体是正实法用的，不是让你来捣乱的，你谁爱疼谁疼，爱上哪儿疼上哪儿疼，别在我这儿疼。下楼梯的时候就不疼了。今年正月26日，我们姐妹4人到公园去玩，公园里有一座人工假山，4妹对我说，大姐就别上去了，台阶太高了，上不去的。我笑着对她说，你看着我准能上去。100多个台阶没有扶手，我腿脚轻便的一口气儿就到顶了，而4妹自己却没有上去。现在的我身正腰直，走路生风，耳聪目明，牙齿完好，头发又黑又亮。我体会到了荣誉法中的幸福，每天都很开心。好多人羡慕我，经常问我的话是，你是怎么保养的，都吃些什么呀？我就会说，我不忌口，也不讲营养，我是练法轮功的。人们又问，法轮功就那么好吗？我说，是啊，你看我现在身轻体健的多好啊， 练法轮功以前，我浑身是病，什么颈椎病、肩周炎、腰椎间盘突出，更要命的是哮喘，村里的人都叫我被子大王，病得整天躺在炕上起不来。练法轮功不长时间，浑身的病都没了。这20多年来，既没有打过针，也没吃过药。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我就是个实例。师父的恩泽道不尽，说不完，什么方式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。弟子只有学法修心，多救人。希望所有的善良人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千万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宣传，让自己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叩拜师父，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何时，感谢海外同修的辛苦付出，感谢学法小组同修的无私帮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1年澳大利亚网上法会交流选灯，文章的题目是实修努力成为精进的大法小弟子，作者澳大利亚越南裔大法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6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越南裔大法小弟子，今年10岁。我4岁时在越南与家人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2018年来到悉尼后，我进入明慧学校学习中文及舞蹈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总是尽最大努力去精进实修。一，学法修炼是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。我早上6:30起床后，和妈妈开始学法，我们一起用汉语和越南语学习转法轮，1个小时左右。晚饭后，我先学习中文，做明慧学校的功课或参加学法小组，然后我参加一个在线练功小组，练功1个小时。在睡前，妈妈还会给我用越南语讲一些修炼故事或传统文化故事，比如《西游记》、弥勒日巴佛修炼故事等等。二，在吹长笛的练习中，我学会了珍惜时间。在2年半前，我参加了学校的乐团，我吹长笛。1年多前，我师从天国乐团的老师后，开始认真地练习长笛。我希望自己将来成为长笛音乐家，可以演独奏，证实大法。在开始学习长笛时，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吹笛子，我经常吹不到10分钟就停下，然后就在房子周围跑来跑去。妈妈看到我太容易分心，就给我看了一段关于时间管理技巧的视频。我意识到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有更多的责任，更多的事情要做， 我也不能浪费自己和妈妈的时间。现在我学会了珍惜时间，每天用一个半小时自己站在一个地方专心练习吹长笛，这样妈妈也可以安静地做她的事情。三，牢记师父教诲，戒掉网络游戏。我曾经玩过一种学习数学的游戏，虽然是以学习数学为理由，可是他们也会影响我，无法集中注意力做功课。后来妈妈不让我玩了，我知道妈妈是对的，因为当你每天玩一会儿的时候，慢慢的就上瘾了。师父在《大法弘传》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现在的电玩都是外星人在控制人搞的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告诉我们，那个玩电脑打游戏机起的是同样的作用，一个道理，你戒了让我死啊，不干，我非得让你看，不看不叫你工作，不叫你学习，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，不看我让你做梦都玩。所以我牢记师父的教诲，远离电脑游戏。当然刚开始要戒掉玩游戏并不容易，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都是活的，但是我相信只要我有正念，师父就一定会帮我，所以我最后终于戒掉了。四，在帮做家务时修取执着心。我小的时候很少做家务，随着我长大，我很快意识到我也应该帮忙做家务，因为我知道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做家务。我帮妈妈一起洗碗，我还擦桌子、倒垃圾、收衣服和帮忙打理花园。我现在喜欢做家务了，我觉得很受益，而且我可以去掉一些执着心，比如懒惰和怕心。我以前害怕在做饭时用刀，但现在我可以轻松地使用它了。五，刻苦学习中文，阅读师父原著。为了能阅读师父的《转法轮》原著，我与妈妈一起学中文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们每天学、背、记注音符号，经过半年多，现在我们都能自己读注音版的中文转法轮了。我们还读越南语转法轮，这样就能同时了解中文的意思。感谢明慧学校帮助我提高中文能力，我可以更好地阅读中文了，可以背诵红吟，我可以更流利地阅读论语。如果我能掌握汉语，那么我就能掌握三种语言，我就能给更多的人更好地讲真相了。六，聆听师父教诲，走回传统路。师父在《红吟五再造》中说，走回传统路通天。我妈妈认为，了解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，了解过去善良的人如何对待他人，对我有好处。我用越南语读的书或我听到的有声读物，都是关于中国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，比如《说岳全传》、 楚汉相争、封神演义等等。另外，我很幸运能学习地道的中国古典舞，它帮助我了解中国古典舞的传统艺术，还帮助我知道如何表达自己，教会我如何像一个传统的人一样为人处事。七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师父在致欧洲法会中说，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。我知道我不但要修好自己，还要救度众生，所以我经常和妈妈参加各种讲真相活动，我自己在学校也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。每年新州的三到六年级的小学生都有机会参加多元文化演讲比赛，我想这是一个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，所以我参加了比赛，并在演讲中加入讲真相的内容。去年我只参加了班级的演讲，今年我想我得做得更好，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能听到真相。我在演讲中对比了澳大利亚和共产主义国家的自由状况，我引用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被迫害的例子，讲述我们的同修在拒绝放弃信仰时被残酷的折磨，共产党是多么的残忍。这次我表现得很好，因为我把整个演讲稿都背下来了，我的老师和另外两位老师非常喜欢我的演讲。我的老师告诉我，他最喜欢有关法轮功的部分。我和另外两名同学一起被选中参加学校的比赛。演讲中，三位老师、三个班级的学生共84人听了真相，我还会更加努力，争取下次给更多的人讲真相。另外，我还制作纸折真相莲花，送到悉尼市政厅前的真相点，救度众生。制作莲花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要长很多，复杂很多。我努力地记住每个步骤，起初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做一个，但是我没有放弃，我决心要做好莲花。后来我发现了一种更快的方法，我知道那是师父为了鼓励我给我的智慧，谢谢师父。每当我做完一盒莲花，妈妈就会把他们拿到真相点去救度众生。在疫情禁足的这段时间，我大约做了200朵真相莲花，我会做更多的莲花，希望他们能救度越来越多的众生。我要做个精进实修的大法小弟子，圆满随师父回家。最后，我和大家分享师父弘银中的诗《得法》：真修大法，唯此为大；同化大法，他年必成。以上是我的修炼心得体会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《得度》。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，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，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。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，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，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。歌词是这样写的：落入凡间深处，迷失不知归路，辗转千百年，幸遇师尊普度，得度得度，切莫机缘再误。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，秋月作曲，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《得度》。
落入凡间深处，迷失不知归路，辗转千百年，幸遇师尊普度，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